那有请杰森谈到。
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愿你来带领下面的时间，圣灵愿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愿你自己在我们心中掌权，就让我们可以能够认识你，我们可以能够真的荣耀你。愿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祷告。阿门。今天正月15哈，大家有没有吃汤圆的准备？应该都预备了一些。元宵佳节嘛，对不对？按照中国人的习俗，过了15就算什么？过完年了，我们就过完年了，对不对？我小时候经常想，那为什么过了元宵节就是过完年呢？过年很好啊，这又放假，又能吃东西，又有红包，一直过年就一直不用上学了，谁搞出个元宵节，让我过完之后就不能过年，是不是？后来我就查了一下历史，发现原来是有一个人叫司马迁搞出了元宵节啊，就是写《史记》的司马迁，你们都认识吧？应该都认识了哈。东汉时期的人啊，当然他的目的本身不是要搞元宵节，他只是要搞一个什么？要搞一个历法，叫做太初历，方便当时的农业生产。所以他就创造一个历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什么24节气，包括有了什么正月15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日子哈。那其实直到东汉的时候，元宵节都还没叫做元宵节，它就叫正月15。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叫元宵节呢？要到唐朝的时候才开始叫元宵节。那而且唐朝时候，那是因为当时的道教的影响，所以才把正月15叫做元宵节。那为什么？因为道教它有自己的世界观，那它觉得世界创造的时候呢，就是混沌初开，分成了三种气，叫做天地水，天就是什么上元之气，地就是中元之气，然后水叫做下元之气。每一个气对应地上一个时间，比如说上元就是正月15，中元叫做7月15，下元叫做10月15，所以正月15的时候，把它叫做什么节？上元节，对不对？原来不叫元宵节，原来叫做上元节。那既然天对应的是上元，那么在正月15的时候，人就要怎么样啊？向天求福，对不对？祈福。所以怎么向天祈福啊？有人知道吗？放灯笼嘛。所以那时候的所谓的燃灯啊，放天灯，包括今天的什么点灯笼，都是从那样的一个习俗过来的。所以其实这是元宵节放灯笼的一个习俗的就是缘由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真正赐福的不是那个上元之气，而是什么？我们的上帝主耶和华，对不对？不过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的传统习俗跟圣经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它有很多的节，对不对？什么叫做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叫节？其实所谓的节就是时间的差异，节就是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ime， 时间的差异。你想想，如果每天都一样，还会有节吗？就没有节，每天都一样。一定是什么有一些日子跟其他日子什么不一样，它才会有节嘛，对不对？所以节它就是时间的差异。那其实圣经的观念也是这样的。那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在前6天创造了什么？天地万物和人。但第7天就很特别了，他到了第7天，神的造物之功就完毕，就在第7天就什么歇了他的功他就安息了，他就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天他歇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那大家想想，如果神第七天跟第六天前面六天都一样的话，就无所谓安息日了，对不对？但因为他第七天的作为跟前面六天的什么不一样，所以第七天他就有了特殊的意义。那所以到了十诫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摩西，那他就会对以色列人讲，他说什么，你们要纪念安息日，要把它定为圣日，因为前六日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但第七天呢，他就安息了，对不对？那所以这里讲的是很清楚的，以色列要把第七天定为安息日，是因为神在第七天的作为跟其他的日子不一样。所以你发现神不仅创造了时间，而且他也是时间和时间之间什么有所区别。那又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出埃及记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借着摩西和亚伦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故事。但那个时候神对摩西和亚伦说了一段话，他说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然后呢你要找一只无残疾的公羊羔等等等等，然后你要把它宰了吃了等等。然后讲到后面他就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的定例。这是什么节啊？这叫逾越节嘛，对不对？为什么以色列人有逾越节啊？因为神在这一天的作为跟其他的日子不一样嘛，对不对？神在这天里面特别的救他们出了埃及，让他们不用做奴隶。那埃及当时候可是最厉害的帝国，如果不是神特别有作为，那以色列人不可能自己逃出埃及。那所以来说，节其实就是纪念神在历史中的特别的作为，就是纪念一种 historical significance。那其实我在跟大家讲《使徒行传》这一卷书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这个概念。那当然现在过了很久了，大家可能不记得了。其实很简单，它的意思就是说，圣经它在记载历史的时候，那无论是《使徒行传》也好，《创世纪》《出埃及记》也好，圣经在记载历史的时候，它不会什么都写的。大家懂这句话意思吗？使徒约翰说过，如果把耶稣的作为都写下来的话，那就怎么样？那把全世界都装满，也装不下，对不对？那圣经写什么？圣经记载的一定是选择过的，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就是所谓的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圣经才会记载下来。那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不要好像只是看故事那样说，这个故事教会了我们什么，不是那么直接。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在神眼中是重要的，为什么它是一个历史之中重要的时刻。那如果我们这样去看使徒行传第27章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你翻开27章，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第27章，你看他的第一印象，你会觉得哇，这一章很长。刚才主席读的只不过是一小段而已，这章其实是非常长的。而且你再看的时候，你又会发现一个东西，就是这一章的情节一点都不复杂。这章情节很简单的，就是保罗遇到了风暴，和他一船人遇到了风暴，但神保守了他们平安无事，就是这么简单。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路加不省一些笔墨，让他不要写那么长，一笔带过就可以呢？所以我们去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发觉一定是这件事情里面有一些细节 有一些重要的地方，让路加要把整个故事都记录下来，让我们去看。那所以我今天会重点的跟大家看，究竟这一章里面有些什么细节值得路加把整章这么细致的去记载下来。那我们先来去看一下27章的一个整体的结构。那它很简单，其实三点就可以把27章讲完了。1到12节里面，保罗他遇见了行船有危险，但是呢，百夫长不信啊，我不信啊，我们就继续走吧。13到26节就讲到哦，行船果然遇险了，遇到了台风啊，台风还有名字，对不对？然后众人都觉得得救无望了，但这个时候保罗却给众人从神而来的鼓励。第三点啊，27到40节，你看到他重点讲了第14天，从晚上到天亮的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经历啊，然后船上的众人就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他们就得救了。那大家看完这个结构之后，你发现哪个部分路加用的笔墨最多？哪个部分？最后一部分嘛，对不对？最后一部分是最长，就是写那第14天用的笔墨是最多的。那你把《使徒行传》想象成一个电视剧啊，它有28集，因为它有28章嘛，它有28集的电视剧。那保罗行船就是整个27集来讲。而且这集里面你会发现前半集讲了13天的故事，后半集只讲了1天的故事，就是第14天的这样的故事。所以你会发现什么是关键，第14天的事情一定是保罗所想讲的关键所在。14这个故事会让大家想到什么呢？刚才我们其实看见过14天，第14天是逾越节所在的时间。当初神对摩西和亚伦说，他说话那天是正月的第一天，一年之首，你们过了14天之后要什么？出埃及。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第14天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他们新年之后的那个重大的节日，逾越节。逾越节这个意象是理解第27章的一个关键。那当然我并不是说只是14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去确定这件事情。那刚才大家读那个《使徒行传》27章第9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还提到了一个时间叫做什么，那是禁食的节期。禁食的节期是什么？是他们一年的第10天的赎罪日，是他们的禁食。所以第10天赎罪日是禁食，但到第14天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叫什么？吃羊羔出埃及啊，这是以色列人整个的那个整个的过年的一个节奏。而且我还要跟大家去看看经文里面的一些细节怎么给我们传递这个逾越节的意象的。那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做天亮。那这个词出现3次，这一章里面29节里面他们刚刚把船停下来了，抛下了4个锚，他们就在那盼望天亮。那个时候还是在黑夜的。然后33节，那个时候呢，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吃饭，说啊，你们不吃饭不行，已经14天了。所以天渐亮，就靠近天亮的时候，保罗劝他们吃饭。39节，然后他们到了天亮，就天全亮了，他们就靠近了一个海湾，可以登岸了啊。所以那是第3次出现。所以发现呢， 保罗和他同船那些人遇到风暴之后，是从天黑盼望天亮，然后到什么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大家要什么吃东西。问大家一下，为什么要天渐亮的时候吃东西？亮之后再吃不更容易一些吗？如果你对逾越节的细节记得清楚的话，你可能会记得神让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羔羊，什么时候吃？必须在天亮之前吃，对不对？必须在天亮之前吃，要不就是你天亮吃完把它全吃完，如果你吃不完要怎么样？把剩下的全烧了。你是不能天亮之后再吃的，很有意思的细节，对不对？然后他们在天渐亮、啊、还没亮渐亮的时候就吃完了，然后天亮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可以靠岸登陆，没有性命之忧。所以有没有发现、啊、这里讲的非常像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前一晚的一个心路历程，就从黄昏在黑暗之中等候神，把那只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之上，然后他们吃羊肉无酵饼和苦菜预备自己，然后天一亮的时候神就什么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就得救了。所以这个从天黑到天亮的环境描写想反映的就是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一个心路历程所在。那这是第一个词，还有一个词在这章里面重复了，叫做得救。那这个词一共出现了五次。那第一次讲呢，是讲保罗他们得救的盼望绝了，刮风暴觉得海上一定没救了，没有得救的盼望。啊，31节，保罗给百夫长建议说，这些人必须等在船上，不等在船上必不能得救。啊，34节，保罗劝众人吃饭说，你们必须吃饭，这是关乎你们什么救命的事。43节，啊，百夫长想要救保罗，啊，因为当时候如果罪犯逃脱的话，那时候罗马兵必须什么把所有的罪犯全都杀掉，但百夫长想什么救保罗，所以他允许了那些人慢慢的去上岸。然后最后44节讲全部的人都什么得救上岸了。啊，所以看到得救这个词不断不断不断的在这一章里面出现。那当然这里讲的得救不是我们平常基督徒所说的我们的灵魂的救恩，主耶稣就是救赎我们。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其实这里讲的得救的意思是什么？保罗和这一船人在灾难之中什么就是他们的命被保存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而已。那不过我们要留意的是，圣经里面讲我们的命被救了和我们的灵魂得救其实是同一个词来的，而且这两种意思通常是有关联的。人的灵魂得救，人认识救恩，很多时候是因为神救了我们肉身的性命。逾越节不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吗？对不对？埃及人想害以色列人，但神救了他们的性命，救完他们之后再去什么西乃山给他们讲律法，讲献祭，讲属灵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神不是很吝啬，他不会说哇你灵魂不得救那我就不救你的性命，神不是这样。神的恩典是先行的恩典，神的恩典先于我们对他的信心的回应。所以为什么神很多时候先救了我们肉身的性命，再让我们灵里去得救。使徒行传里面在这里你会看到保罗就是神的使者， 在这一整群人一共有276人，在他们认识神之前，保罗就帮助他们救了他们什么肉身的性命。神在这里是使用保罗去救了这群人的性命，非常有意思，对不对？再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35到36节有这么一句话，这里说保罗说了这话就什么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很像什么？很像我们圣餐的时候用的语言，对不对？当然这里保罗不是给他们分圣餐，注意这里保罗不是给他们分圣餐， 但路加在这里刻意的使用一种类似圣餐的语言，其实他想讲的是保罗是他的使者，保罗在这里分享给这群人的是得救的希望。所以我们在分享圣餐的时候，不仅只是分享说我们的救恩本身，其实也是给予我们一种末世的一种希望。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可能大家会更容易理解这一点。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路加的两本书，就是他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路加写的两本书，他在结尾部分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他在结尾里面其实都是五点，都是五点。那使徒行传怎么结束的呢？他先讲保罗定义去罗马，然后呢他要去罗马之前呢就先去耶路撒冷，然后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保罗受审和申辩，然后27章讲到保罗经历死亡和得救，28章就会讲福音在新的地方，在罗马展开了。路加福音呢结尾的时候耶稣上去耶路撒冷，然后耶稣被卖和被捕，然后耶稣在公会比拉多西律面前受审，然后呢耶稣受死和复活，最后耶稣颁下使命，然后福音就开始传开了。是不是这个相似性很明显？对不对？不难理解。所以这个相似性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两本书一个主角是耶稣，一个主角是保罗。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成为了为世人的罪，为世人的这样的得罪神的地方死而复活，成为了人灵魂得救的盼望。保罗呢在27章里面，其实他的整个的行传的经历在路加的眼中是神让他死而复活的过程。那当然不是说他自己的属灵生活的死而复活，而是他经历的这个过程使得同船的人有了得救的盼望，有了认识神的盼望。所以逾越节的意象是理解使徒行传里面为什么路加那么详细的记载第27章的关键点的所在。整个故事的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不仅只是说神保守了他们平安，而是什么？保罗在忠心执行神的使命的时候，他度过了他人生的第二次逾越节。第一次是他信主，第二次是什么？他可以成为别人的盼望，别人的拯救。这个就是他人生中的一个特别的节期所在。那其实以节期作为一条暗线，就文学里面有明线有暗线嘛，对不对？以节期作为暗线这种写作手法在圣经中非常常见。比 比如说今年我们这个教会主题重新主文，我们会分享三本书，会讲士师记、路德记和以斯帖记。那路德记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节期作为路德记的暗线，大家知道什么节期吗？五旬节，是不是？五旬节，要理解五旬节，你才能理解路德记里面的很多的细节。那过几个月就会跟大家分享了，到时候再问问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明白了经文里面的逾越节的意象，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总结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了。那我想这段经文有两点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之中。第一点，神会在你的生命之中放下特别的节期，就是神在你的生命中有特别作为的时刻。那你可能觉得不那么新鲜，基督徒都知道神会在我们生命中有作为的，是不是？但 我邀请大家去回想一下，在你的属灵生命里面，你有没有一些时刻其实你很难体会神的同在，你会感觉你的心灵好像在漫漫的长夜那里看不到出路。那圣经有一本书叫《传道书》，它描写过这种感受，叫做虚空。虚空让我们觉得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因为世界没有公义，又没有喜乐，万事使人厌烦，那就是虚空。那其实虚空的原因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什么？我们在具体时空里面无法经历神的恩典的同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的事情它就虚空了。那而且我们不要以为说啊，那一定是那些属灵不好的信徒才会虚空。其实在历史就是历世历代很多的属灵的伟人，在他们的著作里面，他们毫不忌讳的承认说我自己就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好像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路加他说，当时刮完台风之后，太阳和星辰多日不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他跟保罗什么？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真的绝了，不是夸张的。所以关键的不是我们有和没有，而是在于有了之后我们如何回应这种心灵的黑夜的属灵的经历。那面对虚空，人可能有两种态度。第一种就是冷淡，就反正我们改变不了什么嘛，那我就做一星期基督徒，去一次主日崇拜就好了。好像主耶稣所讲的，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但另外一种回应，也是传道书的作者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什么？我们虽然无法预测神的作为何时来临，如何来临，但我们还是积极的耕耘我们目前的生活。所以传道者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放弃神的应许，相信他在我们生命中必然会放下节期，必然会放下那些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出埃及，度过自己的逾越节，所以这点是第一点我们可以应用。第二点就是我们应该把使命作为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第二次逾越节。使徒行传这本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是以逾越节的结束作为开始，大家记得吗？ 耶稣复活之后40天的升天是这本书的开始，对不对？耶稣复活，那就是在逾越节的前后，对不对？耶稣升天就是逾越节的结束，作为这本书的开始。但到了结尾，27章这里，又以一个逾越节的意象作为结束。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两次逾越节的意义不一样。开头的逾越节是救恩，是耶稣的复活，让我们从罪的黑暗中得救，进入光明的国度。结束的时候，逾越节就变成了保罗忠于使命的经历。而且在这一次逾越节里面，你会发现保罗变成了摩西的角色，带领大家出风暴，过红海，从而得救，使他人得救，非常有意思。所以你发现第一次逾越节乃是得救，而第二次逾越节乃是使命，使他人得救。其实《使徒行传》这一头一尾的两次逾越节，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的图画。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有了一次逾越节就已经够了，救恩就好了，有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全部。但路加通过对保罗这段经历的详细描述，想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另外一次逾越节。这一次逾越节里面，我们不再是那吃羊羔的以色列人，而是什么？成为承载神使命的摩西，在这个世界的黑暗之中给予他人希望，让别人领受神的恩典，从而认识神的救恩。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你在属灵生命里面不仅过第一次逾越节，而且再一次有逾越节。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下，其实圣餐所代表的就是主耶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他破碎的身体和宝血，这是我们救恩的根据。但我邀请大家今天一起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想想，这再一次的逾越节的晚餐也是神给我们使命的一个托付，让我们不仅只是成为了一个承受救恩的人，也是一个承载使命的人。我们先一同花一些时间静默思想。